追踪武汉病毒，报道疫情动态，敬请收听法拉盛之声武汉肺炎专题报道。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武汉肺炎专题节目，我是林晴。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随着我们纽约州疫情的持续缓解，从本周开始，我们的武汉肺炎专题节目将只在每周一播出。那么现在我们首先来看在节目开播前的疫情情况。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截至美东时间6月21号晚上8点，全球确诊感染武汉肺炎病毒的人数已逼近900万，死亡人数超过46.8万。在过去一天，全美感染病例2.6万，死亡267例。迄今全美已有超过236万人确诊，并有超过12.2万人死亡。其中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超过40.1万例确诊，3.1万例死亡。目前美国有23个州新病例数呈上升趋势，17个州呈下降趋势，其余10个州则保持稳定。此前彭斯副总统表示，确诊病例增加是由于检测数量的增加，但卫生官员认为可能还有未保持社交疏离等原因。美国的50个州的经济都在快速重新开放，随着有些州确诊病例增加，外界担心各州可能不得不重新关闭经济。川普之前明确说美国不会再封闭，财政部长姆努钦也表示，我们不能再关闭经济，如果关闭经济将会造成更大的损失。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昨天表示，川普政府正在为秋季第二波冠状病毒疫情做准备。纽约州州长库莫今天早上的推文中说，纽约州周日有10例与武汉肺炎病毒相关的死亡。他在推特上说，在周日进行的56780例武汉肺炎病毒检测中，至少有552例呈阳性，不到1%，并补充说，住院治疗降至1122例。纽约市今天进入了重新开放的第二阶段，允许餐馆恢复户外服务。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我感到非常兴奋。当被问及他今天是否会在一家餐厅外出吃饭时，白思豪说，他今晚将绝对会在外面用餐，尽管他尚未决定要去哪家餐厅。第二阶段允许更广泛的企业继续按照 COVID-19 准则在纽约市重新开业，包括零售企业、饭店和办公室。最大的举措之一是户外用餐的重新开放。市长说，户外用餐是重新开放的一部分，餐厅是如此重要，因为他们是纽约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白思豪说，已经有3192个开放的餐厅申请路边空间和人行道空间，他们已经立即批准并准备今天开始营业。市长指出，纽约市随时准备帮助企业重新站起来。纽约市已经免费提供了超过200万个面部遮盖物，市长说他们正在将其翻倍。发廊和理发店被允许重新开放，但必须将员工人数和客户人数限制为最大容纳人数的50%。办公室可以重新开放，需保证任何给定时间在特定区域的总人数不超过最大容纳人数的50%。人们必须始终保持至少6英尺的距离，除非保证安全性的关键活动要求更短的距离。购物中心，尤其是零售商店的室内公共部分，如果其零售空间的可供出租面积为10万平方英尺或更多，必须对公众保持关闭。大型聚会和活动场所，包括在面对面有听众的音乐会、会议或其他面对面的表演或演讲的场所，也必须对公众保持关闭。我们再来看美国的其他部分区域与疫情相关的情况。随着华盛顿特区今天进入第二阶段，自3月17号起因武汉肺炎病毒被关闭的巴西利卡大教堂今天早上重新开放。根据第二阶段的指导原则，鼓励礼拜堂提供虚拟远程服务，但允许最多可容纳100人，即容纳50%的人数的面对面宗教服务。华盛顿特区建议教堂不要合唱团或唱诗班，礼拜场所应有强有力的保障措施，并保持社交疏离。巴西利卡大教堂是美国最大的罗马天主教堂，并且是世界10大教会之一。 目前美国有23个州新病例数呈上升趋势，17个州呈下降趋势，其余10个州则保持稳定。美国首波疫情还未结束，周日全美统计有25000多起新病例，近半数的州新病例都在增加，一些州的单日新增病例数持续打破记录。美国南方各州的官员警告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武汉肺炎病毒测试呈阳性。在佛罗里达州、南卡莱罗纳州、乔治亚州、德克萨斯州和其他州的部分地区的病例显示，年轻人的确诊病例显著上升。尽管一些人指出新病例的增加是由于检测数量的增加，但卫生官员认为这只是部分原因，而非全部原因，其他原因还有未保持社交疏离等。在密西西比州，一位卫生官员称，过去几周坚持遵守社交隔离政策的情况绝对令人失望，官员们将一堆新病例归咎于派对聚会。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雅佩上周表示，在几个县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构成了大多数新的武汉肺炎病毒病例。他说，年轻感染者的增加可能与阵亡将士纪念日聚会、去酒吧或其他聚会有关。在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周五表示，过去一周新诊断的病例的中位年龄为37岁。他说，在该州6月7号当周的新病例中有 62% 未满45岁。他说，与3月底和4月初的情况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时的年龄要大得多。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的人口统计数据，武汉肺炎病毒对老年人、非裔和西班牙裔以及具有潜在健康状况的人带来的伤害更为严重。CDC 说，从大流行开始到5月30号，美国武汉肺炎病毒阳性病例的中位年龄为48岁。周一，美军第36联队中校博斯维尔在关岛雅加纳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有37名美国军人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博斯维尔说，这些病例中包括35名空军士兵，其中两人是被派去协助当地医疗响应的军人。周日，加州新增4515例病例，创下单日纪录，使该州病例总数达到173824例。根据周日发布的数据，加州死亡人数增加了71人，达到5495人，加州住院人数增加了 2.3%， 患者达到3574名。美国佛州迈阿密的杰克逊医疗系统是一个非盈利的学术医疗系统。根据其在推特上公布的数据，过去13天内，他所接纳的患者增加了 75%。该医院系统在6月8号报告患者达104名，上周日则报告了182名。佛州和亚利桑那州等州的病例数正在急增。根据佛州公布的数据，佛州卫生部上周日报告了3494例新病例，使该州病例总数达到97291例。根据佛州卫生部的数据，上周六报告了4049例新病例，创下该州单日最高纪录。美国总统川普将于周二前往亚利桑那州，在凤凰城对学生支持者发表讲话。凤凰城市议会和市长已强制要求，在距离他人不到6英尺的建筑内必须戴口罩。凤凰城市长凯特·加勒戈告诉 CNN， 他希望参加川普这次集会的所有人都戴口罩，包括总统本人。不过川普此前表示，口罩在抗病毒方面没有多大作用。亚利桑那州病例数在14天内几乎翻了一番，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6月7号该州报告的病例总数为26989例，周日这一数字则达到了52390例。根据亚利桑那州医疗保健网站，自大流行开始以来，该州已出现1339例与武汉肺炎病毒相关的死亡。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查德·沃尔夫周日表示，川普政府在为遏制武汉肺炎病毒爆发后实行封锁，在重新开放美国方面做得很棒。沃尔夫告诉 NBC 的与媒体见面节目，白宫武汉肺炎病毒特别工作组每天都还在继续开会，疾病控制中心已经向各州发布了有关如何使感染曲线平缓的指南，包括使用口罩等。他说， 川普政府正在将大量医疗设备和人员以及来自国土安全部的人员投入感染呈上升趋势的地区，以更好地了解爆发原因，并支持这些地区重新开放的努力。沃尔夫在接受 NBC 采访时说，总统的集会是一个处于第三阶段重新开放的州，因此可以进行这样的活动。周五晚上，美国喜剧演员兼前 CNN 主播修利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的一场演出中忽然在舞台上昏倒，后来被确诊患有武汉肺炎病毒。周六晚，修利在社交媒体中宣布了自己确诊的情况。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正在接受极度疲劳和脱水的治疗。我对 COVID-19 的检测呈阳性，这让我震惊了。我就是他们所说的无症状患者。修利在帖子中说，我没有任何典型症状，例如没有感冒症状，没有呼吸急促，没有咳嗽，没有发低烧，没有失去嗅觉或味觉，我只是晕过去了。所以除了平时要注意的事项外，如果您在演出中晕过去了，也可能需要进行测试。好，今天与疫情相关的报道就与您分享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晴，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